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。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呀给您讲一部现代题材的评书，叫《恒源祥品牌传奇》。这书写得好，我读过数次了，有道是展卷有益呀，您听完了之后肯定有好处。我给他总结了一下，本书有两大特点。第一个，实事求是，是实话实说，没有掺糠食水，没有造假的成分，纯度可以达到99.95%。那位说剩下那五呢？剩下那五就是我加上的啊。第二大特点，它就像一把钥匙，能开启您的心灵，打开您的智慧，催人奋进，发人深省。您听完了之后，就好像前面立了标杆一样，你有奋斗的目标，您能举一反三，在您创业的路上，我敢保是事业有成啊。闲言少叙，咱们书归正文吧。从哪儿说呢？上海。话说这十里洋场的大上海，从过去到今天，那可是藏龙卧虎之地，英才辈出之都啊。面对着花花的繁荣地，富贵的温柔乡，有多少人怀揣着梦想到这儿来淘金，又有多少人梦想破灭黯然离去。其实这事儿不奇怪，有成功就有失败。俗话说得好，大浪淘沙，水落而石出。上海的繁华与机遇，造就了一个个叱咤风云的金融巨子、商界奇才。他们凭借着这个大舞台，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上演了一幕幕成功创业、大展宏图的好戏。他们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呀，发挥了超人的智慧，打造出一个个享誉国内外产品、品牌和老字号商铺。但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时代的变迁，有一些老字号啊已经日益没落呀，黯然失色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但是令人欣慰、值得庆幸的是，其中有一家老字号在濒临倒闭的危难之际，幸遇奇人接棒。在这位新的掌门人的成功运作下，这家老字号竟奇迹般的起死回生，是脱胎换骨，非但没有褪色，没有湮灭，反而在新世纪焕发出无穷的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。他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，便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小店变成了灌溉同行的大企业，国际知名的大品牌呀，在中国创造了一个老店换新颜的神话。品牌经营达到了极致，做成了一个家喻户晓、人人耳熟能详、社会知名度、客户认可度屡创新高的金字招牌。它有一个响当当、硬邦邦还暖融融的名字，恒源祥。而创造恒源祥昔日风光和今日品牌辉煌的，则是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，一个叫沈来洲，一个叫刘瑞奇。这真是啊，80年风雨历程，80年兴衰往事，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。你要愿意听的话，水有源，树有根， 咱们闲言少叙，是书归正文，还从头给您说起。不知道您喜欢旅游不？您去过没去过太湖？哎呀，那是风光秀丽，让人流连忘返呐、啊。且不说这三万顷碧涛，也不说五百里翻影，也不说七十二秀峰。哎，如今只说在这个湖的中西南方向啊，有两个天生的小岛子，分别称为洞庭西山和洞庭东山。尤其是这东山，那可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。风水宝地啊，不仅物产丰富，古迹众多，像什么紫金庵、雕花楼都是江南的名胜，而且此地是能人辈出，群雄并起呀、啊。东山人呢、啊、有经商的传统，更有经商的天赋，一代又一代的东山人将上海这个大码头视为自己奋斗打拼的阵地，发家致富的通途，英雄竞技的赛场，演绎人生的舞台，创业圆梦的天堂。接下来咱本书的主角就要登场了，咱们先说说恒源祥的创始人沈莱舟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有那么句老话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人呐、啊、活这辈子不容易啊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每个人在这一生之中都有七灾八难，都有些磕磕碰碰啊。没想到这句话却应在了沈虽之身上了，在他身上得到应验了。有观众就问了，沈虽之何许人也？哎，说起这人很了不起啊，此人乃当年大名鼎鼎的上海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。汇丰银行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白领精英。沈虽之他的祖籍就是吴江东山半岛的人，出身在商贾之家，自幼读诗书，习商贸啊，懂经营，懂管理，那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，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，那真是如鱼得水呀、啊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。早年投身同乡汇丰银行大买办习政府麾下，深得老板的赏识和器重啊。你想，有本事的人走到哪儿都是欢迎的，你要天上就是个饭桶，走哪哪烦你，能用你吗？所以这沈虽之就成了汇丰银行的骨干，老板相当器重。这沈虽之呢，在外磨得美差肥缺，在家里头还有娇妻爱子，他媳妇沈翁氏过的门来给他连生俩儿子，长子叫沈汝州，次子叫沈莱舟。外人一看，嘿，这沈虽之了不得呀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啊。这人年纪轻轻才30岁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，人人都羡慕，当然也有人妒忌。但是好景不长，谁都没想到一场飞来横祸是突降神剑，让这个原本人人都羡慕的幸福之家瞬间是土崩瓦解，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呐、啊！也正是这场灾难，到后来造就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个奇才，铸成了上海滩一个大红大紫的商业品牌啊！当然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表了。还是先从 沈随之的媳妇沈翁氏这儿说起吧。单说这天，上海苏州河畔一辆黄包车停在码头的边上，从车上走下来一个中年的女子，这女子怀里头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手里头领着一个小男孩。他是谁呀？他就是沈随之之妻沈翁氏啊。现在沈翁氏难呐，丈夫突然病故，家里的顶梁柱折了，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啊，在大上海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怎么生存下去？要不是顾及两个孩子，这沈翁氏恨不能一头投了黄浦江，随丈夫走了就算了。但是还有孩子，还有家庭啊，忍辱负重，忍痛扶伤一样，要把孩子将养成人。在上海物价都贵，住交不起房租，所以呢就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说到这儿啊，咱还得交代一下，大老板习政府，哎，这个人呢不错，他一看孤儿寡母太困难了，怎么办呢？一次性给抚恤金800元大洋，看在同乡的份上白送的。那个说才800块钱呢，啊，您可听明白了，800块大洋不是800块人民币，那要折一折算一算呢，30多万呢，那是钱呢。就可怜他们孤儿寡母，所以沈翁氏在急难之时得了这笔钱，生活起码来说眼食是保住了。咱不是说了吗，这伤心之地不愿意待了，带着孩子要回故乡，所以在苏州河畔雇了一只乌篷船呢。俩孩子都穿着校服，戴着校帽子，沈翁氏也系着校带子，一边掉眼泪一边往前走，这才上了船。这船家还真不错，把长篙伸出来了当扶手。大姐慢点走，走好啊。沈翁氏点了点头，明儿三个上了船了。沈翁氏站立船头是不言不语，江面上风很大，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他就好像木雕泥塑一般。船家不放心还说呢，大姐呀，要开船了，在外头不安全，请到舱里边吧。他就像没听见一样。此刻的沈翁是想什么呢？他在想，别了，大上海，我带着孩子要回祖籍了，不过你放心，将来有一天我一定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，要重返上海滩，这样才对得起我死去的丈夫，才对得起我的孩子，才对得起沈氏宗族啊。25岁的一个女子有如此的雄心壮志，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。哎，就这样他们上了船回到了老家。到了家了，当然了，有3亲6故帮着照顾，安排下住处之后开始过正常的生活。您说这钱800元是不少啊，坐吃山空啊，它不像流水钱每月我有进项，那行啊，这花一个少一个，别看800块钱很快就要花光了。因此夫人是左右盘算呢，勒紧裤腰带是百般节俭，在城市里当太太，现在不是太太了，脱掉了绸缎的衣服，换了粗布的衣服，袖面一挽，干脆下地去干活啊，又摘茶又种地又放羊，家里家外是全都承担下来。你想一个女人容易吗？太不容易了。这两个孩子眼望着母亲如此吃苦， 他也心疼啊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长子沈武周长到15岁了。哎，按照东山人的习惯，到了15算成年人了，不能在家里头吃白饭了。因此沈翁是狠狠心，打发儿子拿着路费到上海滩一家当铺去当学徒，把大儿子给打发走了。二儿子沈莱州太小，才5、6岁离不开，因此把他留下了。打这之后，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。咱们还说这个沈翁氏，那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，随着丈夫在一起待人接物，也有不少的社会经验呢。起码他懂得一条，这孩子不能不识字，孩子不能没知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书中只有颜如玉，书中只有黄金屋啊！你不认识字儿怎么能行啊？因此说，他要叫莱州好好的学习，那就得送他上学堂啊。但家里头贫困呢，捉襟见肘，拿不出这笔费用来，就即使有点还得留过河钱呢，怎么办呢？沈翁氏可愁坏了，白天愁，晚上愁。哎，后来脑瓜一转，想起个主意来，怎么办呢？让孩子去伴读。伴读就是陪着有钱人家的少爷给人家伴读，给他作伴。你看有钱人嘛，自个儿一个少爷那就学习枯燥无味，旁边有一个伴读，替他抄抄，替他写写，说说话，唠唠嗑，这叫伴读。不但每个月多少有点进项，同时呢，沈莱州也有机会去学习，可谓是一举两得呀。啊，多少年后啊，沈莱州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，仍然感谢妈妈当时对于自己的选择。他的文化底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，没有这个基础，很难想象他能在上海滩立足，更难以想象他能够发家致富。他跟他哥哥不一样，你看，别看是亲哥俩，他哥哥沈汝州啊，是什么思想呢？小富即安。哎，咱有个温饱的日子就得了，足以吃口太平饭，不思进取。这沈莱州则不然，别看比哥哥小好几岁，从小就有决心壮志啊，志向远大。没事的时候，他跟他妈妈就说：“妈，您呢不必难过，总有一天我要回到大上海，像我阿爸一样赚好多好多的钱，把您接到上海去跟我享福。”哎呦，当妈的能不爱听吗？摸着沈莱州的头顶掉眼泪啊，好孩子，妈妈盼的就是那天呐，好好学吧。是，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？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，不在岁数大小。沈莱州从小志向就高大高远，学习的时候非常认真，不学习的时候不闲着，上山放羊打柴火，哎，帮助母亲干活，但是一句怨言也没有。而且他的学习是相当之好，每次母亲考他，他都是对答如流。而且沈翁是对儿子，哎，望子成龙的心非常切，要求的是非常严呐，疼归疼，管归管，每天晚上都督促儿子挑灯夜读。读啥呀？那个年月，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，现在戏称叫三门小钢炮，这是知识的基础的基础，你必须烂熟于心。有那么一次，沈莱州背着背着书， 俩眼皮打开架了，一个没留神，身子一摘的咣当，一头碰到桌子角上了，顿时皮开肉裂，这血就淌下来了。当妈的能不心疼吗？赶紧把孩子抱起来，找来棉花干净布，把血给擦干净了，上好了药，给包好了头。要一般情况下就让孩子别背书了，早点睡吧。不，沈翁氏则不然呢，他问孩子还疼吗？妈，不疼了。能挺得住吗？能。要能的话，今天的做客你必须得完呢，还得接着往下背。
好，
娘，我背。天地元黄，宇宙洪荒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；教之道，贵以专。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往下就背，一直背完了，这才睡觉。你说这孩子能没出息吗？所以，做父母的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，身传言教啊。疼归疼，管归管，不能溺爱不明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周围有不少孩子，老大不小的，哎，竟饭桶呢？哎，起码来说，连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说句难听的话，见人待物，连句人话都不会说。什么玩意？因为教育方面不得力啊，没有人好好教育他。要像沈翁氏这样负责，能不成材料吗？这沈莱州啊，除了背诗之外，还得练字呢，这也是个艰苦的活啊。但是沈翁氏，你别看别的地方多方节俭，对孩子学习上不吝钱财，勒紧裤腰带，剩下余钱也给孩子买各种书籍，另外买笔墨砚瓦文房四宝，让孩子好好练字，还把古人王羲之、颜正卿、米芾、柳公权、欧阳询这字帖都买来，让他按帖练字啊。有一个字写的不对就加以矫正。后来沈莱州写的一笔精彩的楷书啊，这就叫不吃苦中苦，难做人上人。你别怨天也别怨地，就问问你自己下没下功夫。你要下功夫了，天道酬勤呐。小莱州六七岁，那毛笔字就写得相当帅气呀，就是那时候母亲给自己打下的基础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莱州的个子逐渐长大了，虽然很瘦弱，但是两个眼睛是充满着智慧的光芒，挺精神。在读书之余，母亲在灯下是挑灯缝衣呀，给他做了两套衣裳，一套短衫，一套长衫。这一天，沈翁氏把儿子叫到身旁，拍着他肩膀跟他说，莱州啊，你今年已经14岁了，你哥15岁到的上海，你也14了，娘给你缝了两套衣服，一套短的，一套长的。你闯荡上海的时候先穿短的，你是小工嘛，将来要做了大先生，事业有成，就换成长衫儿。说着，沈翁氏在床里头翻了半天，拿出8块银元来交给儿子。那银元都捂热了，都有点烫手啊。孩子，这8块银元娘没舍得花，今儿个给你，你带在身边以作不时之需。记住，不到时不可解的时候不得动用。是，收拾收拾早睡吧，明天你就到上海，我这写了封信，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你表哥叫翁子英。
上面地点都有。
这一晚上都没睡觉，娘儿俩谈呐、唠啊，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沈来周换上短打的衣服，一身短的，腰里系上带子，穿上鞋，母亲拎着包，包里都有8块银元和长衫，一直把孩子送到码头，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娘不在跟前，你千万可注意身体呀、妈，您放心吧，您保重吧，我在外头就惦记您，哎，有乡里乡亲帮忙，不要以我为念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妈，儿懂了，娘请上少儿一拜。沈来周趴在地上给母亲磕了3头啊。沈来周一转身上了船，再次赶奔上海滩。这正是啊，一重云涛一重天，长亭古道少人烟，莫叹世间无豪杰，虎在深山龙在渊。